恭读圣马尔谷福音，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耶稣和门徒来到了海的对岸，格拉撒人的地区。耶稣一下船，立刻有一个附魔的人从坟墓里出来，迎着他走来。那人住在坟墓里，从来没有人能捆住他，甚至用锁链也不能。有人用脚镣和锁链捆绑他，他却把锁链挣断，把脚镣弄碎，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在坟墓里或山野中喊叫，用石头打伤自己。他从远处看见了耶稣，就跑过来跪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：至高天主之子耶稣，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引着天主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这苦。因为耶稣曾向他说：邪魔，从这人身上出去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回答说：我名叫军旅，因为我们众多。他再三恳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那地方。那时那边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寻找东西吃，他们恳求耶稣说：打发我们到那猪群吧，好让我们附在他们身上。耶稣准许了他们，邪魔就出来进入了猪内。那群猪约有2000，便从山崖上直冲到海里淹死了。放猪的人逃跑了，到城里和乡间去报告，大家都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跟前，看见那个附魔的人，就是被军旅所附的人，坐在那里，穿着衣服，身子清醒，就害怕起来。看见的人就把附魔的人所遇到的事和那群猪的事都给他们述说了。他们便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。耶稣上船时，那曾附过魔的人去求他，让他同耶稣在一起。耶稣没有允许他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，回到你的亲属那里去，向他们述说上主为你做了多么大的事，怎样怜悯了你。那人就走了，开始在石城区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，众人都惊奇不已。基督的福音。愿所读的福音使我们改过前善。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篇圣经啊，今天的第一篇圣经继续读的是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这11章记载的是信德的模范的，特别的讲的就是啊，我们信德有那么多如星星那么多的证人在我们前面奔走，所以我们不是这个信德不是光讲的空话，是在我们以前有多少人他们都走上了信德之路，他们靠着信德都得胜了啊。这里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亚巴郎撒拉，还有啊梅瑟啊大卫王等等，特别是亚巴郎啊，我们今天也提到了亚巴郎。亚巴郎成为信德之父，那真不容易啊。一个人75岁了，离开自己安稳富裕富庶的生活而度起流浪的生活啊，去度出一个没家的生活，就是堆成一个梦，天主给他的一个梦，等于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啊。天主的话就是他的信德啊，就是他相信天主的话就是他的信德，他把自己屈服在天主的话语之下啊。亚巴郎是首要的啊。那么今天的圣经记载的名字呢，不是像亚巴郎那么大，就是一些小人物：基德宏、巴拉克、三松、伊夫达，当然达卫还是比较重要的，达卫、撒母以及众先知。我要说的是，圣经提出这些人物的时候，他给我们带来一个力量是什么呢？他们借着信德征服列国，伸张正义。他们借着信德， 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信德的模范，包括亚巴郎，亚巴郎也软弱，他也犯过错啊，他曾经把自己的妻子说成自己的妹妹，所以亚巴郎他不是说道德的模范。可奇怪的，天主没有选择完美的人做他的证人，而是选择了有缺陷的人。为什么？如果以完美作为标准，那我们人都没有机会了。所以天主选的是什么呢？天主选的都是不完美的，但是你要信德上走向完美。信德是什么？相信天主的话就够了，信天主的话去起身上路。所以亚巴郎是第一人，后面这些都是前仆后继。而且这些信德的楷模们都有缺点，没有一个完美，包括梅瑟也有缺点。特别是提到这几个人，基德宏晚年不保，巴拉克、三松、伊夫达都不是太完美的人，最出名的大卫圣王更是不完美。可是天主就是借着他们征服了列国，用什么？用信德。所以他们借着信德征服列国，伸张正义。他们是靠信德而活的人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不是靠自己的那点德行，靠着自己的那种奋发图强而努力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的那点东西抵挡不住列国，抵挡不住烈火，抵挡不住这个世界的攻击。是他们是靠什么？靠信德而生活的人啊，靠信德而生活，伸张正义啊，成为战斗中的英雄。那么这是他们的信德。还有后面一段特别的美，是这些信德的斗士们，他们都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德，都到了舍生殉道的地步，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被刀杀死，先行拷打啊，甚至有些妇女啊都受了很多苦。但是后面圣经用了一句话说什么？世界原来配不上他们，用这样一个词，世界配不上他们啊！你看着他们这样被流浪，被那什么，是世界配不上他们，不是他们配不上世界。所以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是读出什么？读出一种力量，读出一种什么？一种得胜世界的信心，得胜世界的希望，是一种胜利的得胜的朝气啊！我们有时候很少讲这个得胜啊，我们光讲背十字架，背十字架，忘记了得胜啊。如果十字架变成了一个只是软弱的、苦的、受苦的、顺服的，忘记十字架是得胜的力量的时候，十字架很容易变成沉重不堪的啊，变成一个什么卑鄙无奈的、无可奈何的。有前面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你再明白十字架什么，十字架是得胜的十字架，得胜什么？得胜这个世界啊！我们用信德去得胜这个世界，因此我们不用金钱，不用权势，不用物力，不用暴力，不用这些，我们不是靠的是这些，我们也不是靠着自己完美的行为，我们靠的是什么？对万军上主的信赖，因着信德得胜这个世界，这是我们的信德，我们的信心。那么所有的信心都凝住在谁身上？接着就是主耶稣，他才是信德的完成者，他是信德的创始者。创始者什么？耶稣才是真正的信德的第一人。亚巴郎身上、梅瑟身上、大卫身上的信德都是主耶稣在他们生命中。那你说耶稣来得晚，他们的信德也是耶稣吗？是的，因为信德是看见了那未有看见的，信德是什么？未见之事的凭证。他们没有见过耶稣，但他们相信，这个信心就是那位主在他们心中的信心。所以这就是耶稣是信德的创始者，耶稣也是信德的完成者。什么呢？只有耶稣，你的信德只有在主内才能真正的完成，画上句号。所以当我们注视主耶稣的时候，和众圣人圣女都开始一起注视耶稣，我们就不需要注视圣人圣女了。圣人圣女都只是我们一个表样，是个表率，但是我们和圣人圣女一起注视主耶稣，主耶稣是我们唯一注视的对象，这叫信德的完成者。注视他得胜这个世界啊！耶稣是我们得胜世界的唯一的那一位，上天下地没有私下别的名字是我们赖以得救的，唯有他的名字，这就成了我们信心的唯一的力量。所以看着主耶稣，世界在背后；看着主耶稣，世界不能把我包围。所以有首歌唱得很好，基督在前面，世界在背后。所以你要看着耶稣，不看世界啊！你如果一看是世界，如果一看自己的不完美，海水就把你吞没，就像波多路一样，本来是在海面上走，一看着海水立即墩儿下去了啊，吓得叫耶稣救我，耶稣就拉着他，小信德的人 为什么怀疑？不要看自己，看着耶稣啊，因为我们是靠耶稣而生活，不是靠自己，更不是靠世界而生活啊，因为世界都会过去，你靠世界能活吗？你靠自己也靠不住，因为你不非常不稳定。我们是靠着永生的天主而活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德。说希伯来书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坚固的书啊，是一个让我们坚持到底的书，是我们得胜世界的书啊。这是天主的话啊。那么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记载了又是一个耶稣驱逐邪魔的故事啊。我们今天下午呢也谈了一下驱魔啊，耶稣驱逐这个儿童的魔，但耶稣也驱逐这个魔。那这个魔很明显，他不光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团体之魔。说耶稣问这个魔鬼啊，你叫什么？他叫军旅。说你看这个附魔者他的样子是什么？住在坟墓中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用锁链都不行，他把锁链弄断，脚镣弄碎，昼夜在坟墓中大喊大叫，石头打伤自己，抓狂。你如果看我们仔细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就像这个坟墓，就像这个坟墓的人，是谁把我们造成这个抓狂啊？是魔鬼，但是更是这个世界，整个世界在发疯。所以教宗刚去世的教宗本笃十六世他说什么？整个世界在狂欢啊，他们在狂欢滥舞，在什么？在金钱面前。你如果今天看这个世界，就好像以色列子民在那金牛犊面前的那种狂欢。这几年世界发了财，世界有了钱，世界就开始朝拜金牛犊，甚至在教会内这个金牛犊也在狂欢。而金牛犊把我们都失去了本性，金牛犊让我们变得什么？都像住在坟墓中，让我们没有爱，没有生气。金牛犊就像一个一个的锁链，把我们变成奴隶，房奴、车奴、手机奴，一个个的金钱就像锁链捆绑了我们。而且在金钱面前我们都发狂，为什么？都失去常性。为什么？因为金钱给你编制了一个金钱帝国，一个梦幻般的世界。我们有了钱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做梦啊，我们就开始不清醒。要想把这个魔鬼赶走，所以耶稣刨根问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军旅啊，我们众多，因为归附他的人太多了，就像在那金牛前狂欢的一个队伍。所以耶稣问他的底，你叫什么？叫军旅啊。耶稣说出去，顺着他的路了。这些人说，如果让我们出去，那让我们到猪群。猪就象征着财富，象征着那么夸耀的东西，而财富带来的就是不洁邪恶。而这些猪也是犹太人的诱惑啊，犹太人就是被猪诱惑，诱惑他们犯罪呀，离开天主，触犯天主的诫命啊。这猪是个象征物，魔鬼就借着这个金牛犊，借着这个金钱制造狂欢，把我们弄得都神神叨叨的。你看就是这几年的金钱弄得我们都失去常性，失去理性。你看看前几年我们远离家乡出去打工啊，烧家撇业，甚至到国外去，我们挣钱没有挣多少，反正是都好像失去常态一样，良心葬尽。你看看啊，这人为了金钱都失去了常性，就像这个人没有穿衣服的。什么叫没有穿衣服啊？不要脸呗，不要良心就叫不穿衣服呗，是不是啊？人为了钱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，那比不要脸还不要脸，是不是啊？还有什么难听话比这个更难听啊？人为了钱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尊严，什么人格，什么良心。你看看一个人为了以钱的时候良心都不要啊，甚至有的教育说不要良心了，就是为了贪钱。那都变了个人。要想把这个魔鬼赶走，有的魔鬼他附在人身上控制人，不是单独直接控制人，他是借着某些媒介控制人。你要把这个魔鬼赶走，必须把那个媒介，把那个载体打碎。那个载体一打碎，魔鬼自然就不见了。那个载体就是那群猪。所以耶稣说进去吧，那个猪就冲向大海。猪死了之后，那个人就清醒了。你必须打破他的金牛犊。就像过去老神父们到一个外教的家里给领洗的时候，领了洗把他家里的球球罐罐 烧香拜佛的东西为什么全部打碎呢？如果有些是邪神，那邪神就是在那些朝拜的香香罐罐上，你非得打破，不留给他留条响念。你如果说魔鬼在哪里，魔鬼能够这个精神体，他能在某些东西上面附在，所以有时候你留那个东西就会让一个人没有完全解放。所以有的魔鬼要走，必须得把他所在的那个东西给他打破才行。所以当那两圈中珠冲到地狱里，冲到那海里，就像你看到的魔鬼将来和他的使者冲上地狱里是一样的，所以那个人就清醒了。所以今天你看有的人都狂欢，都失去常性，你再给他祈祷，再给他念经不管用，除非把那个魔鬼控制他的载体给他打破，他才能清醒过来。那所以这是这个附魔的故事啊。当然结论是这个城的人都开始围攻耶稣，不让耶稣在。你看到了这人疯狂到什么程度，就今天的人也是疯狂，宁要有魔鬼被魔鬼控制，也不要牺牲金钱。你说魔鬼的程度有多大？今天的教育也是严定啊，咱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包括我，宁可什么，我宁可过奴隶的生活，我也不要过穷人的生活啊！穷怕了就得要有钱，有钱堕落呢，堕落也行，有钱被魔鬼在，魔鬼在也行。你看这个偶像厉害不厉害啊？所以要想把它打破，就是要基督要狠的把那个金钱击破，打碎不了这个偶像，人就得不到解放啊。今天也是一样，这个金钱在空中奴役着亿万人类啊，奴役着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受到他的捆绑。如果不打破不撕破这个东西，你难以摆脱这个邪魔的捆绑啊。如果不撕破他的根基，你就是光祈祷甚至都不行，因为你就是矛盾的。就像我们今天上下午讲的，你就是矛盾的，一方面求一方面贪，一方面求一方面贪啊。所以必须把它打破。所以那个格拉撒的这群长老们，这些群众来到耶稣跟前赶耶稣走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在那里魔鬼就不能在，但是会给他们带来财富上的损失。那么他们宁可不要耶稣啊，也要钱，宁可被魔鬼捆绑，他们也甘心情愿。所以有时候金钱坐在一个心里，你看一个人守财奴，他宁可死也得抱着那钱，理性都失去常性了。你人都死了，钱还有什么用啊？不，临死前抱着钱也不看病，万一看病的钱没有了少了呢？那可怜的守财奴就这样，你都下了地狱了，你都死了，那钱还有什么用啊？不，所以钱能让人失去常性，六亲不认啊，这就是那个金钱的可怕啊。所以我们求天主看看我们是不是也掉到了这种神志不清中啊，求天主帮助我们。